我们知道的。
啊，这个是马可福音的要点。那马可福音他写作也有他的目的哈。这个仆人的一个态度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谈他的主要写作目的哈。等一下会有最后一次讲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我们现在读一下好不好？把这个经文读一下，我们再告诉我们今天要谈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应该还有相应的 ，Anyway， 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怎么会到这？这好像是刚刚弄的不对，他帮我弄的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哈。好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先看这个啊。来，我们先看我想我先把这个整段先大概讲一下哈，里面的含义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里面有很多神学的重要的论点，我们要看一下。刚刚那个中心正传道把这段交给我的时候，我说战战兢兢，位置太重要了。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，多么重要的一个 topic 哈。所以呢，我是的，我们先做祷告，求神帮助我。来，现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恩典，主就是谢谢你拣选孩子来到你，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你传讲你的话语，主真的求你给孩子智慧。给孩子属灵的眼睛，主让我的孩子们所说的一些话都合乎你的心意，主但愿孩子所说的真的把你所要我们知道的传讲的清楚，求主在这里做主做王，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，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就圣灵我们同在哈，听着跟讲的就同感一点。好，我们看哈第十五节三十六节哈，我们都知道，从五正道生出遍地都黑暗，这遍地都黑暗啊，这个本身代表什么意思？它其实它有一个旧约的背景里面，在象征神的审判和愤怒的倾倒。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阿摩斯书8章9到10节，我们讲的很清楚，它是代表说是有很多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很多都在讲这件事情，说黑暗，天地黑暗代表呢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。所具有的一种特别的现象，天地黑暗哈，所以你们回去可以查，在阿摩斯书有在马拉基书也有，还有西班牙书也有，很多地方都有。我是拿这个特别跟这一段耶稣死亡这一段哈，这个天地黑暗 比较类似的是阿摩斯书八章九到十节，你们回去可以看哈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天地都黑暗了，从午正到申初，申初是几点钟啊？啊，三点 ，OK， 午正到申初，申初一共三个钟头 ，right？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是天地黑暗，可能是什么日全食，对不对？但是日全食会不会 last for three hours？好像很少看到哈，没有那么久的日全食。但我不管，很多人想要用个人人的方法来解释这个现象，但神所做的工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哈，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其实这个是一个神耶和华日子他带来的一个审判哈，象征神的审判及愤怒的倾倒。因为这个时候啊，耶稣正背负着全世界所有人的罪在他身上。来，那么圣父呢？圣洁的圣父神不能够跟罪有任何的妥协，完全对立哈。所以当这个耶稣身上背负全世界人的罪恶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掩面不看他。OK， 所以说耶稣等于说是怎么样，全然完全背负我们个人，我们世界所有人的罪啊。然后呢，背负我们的罪，然后承担神向我们世人所施行的审判。这个时候哈，所以这个整个就看到。整个黑暗就有他的有他的情绪意识在里面。那下面呢就讲到耶稣大声呼喊啊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，父神正是把所有世人的对世人的罪恶的那个愤怒哈，那个审判全部倾倒在耶稣身上。所以这个时候父神就从掩面转脸去看他。这是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学上的一个千古难题啊，很多人在问，怎么可能神怎么可以离开神自己 ？Right？ 很多人说这怎么回事呢？神耶稣是神嘛，对不对？神怎么离弃神自己呢？这是一个神学上很大的一个奥秘，我们搞不清楚，我们也就要去问多问。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哈，为此圣经也讲奥秘是属于耶和华啊，明显是属于我们，所以我们搞不懂的事情，我们。承认我们自己有限，没法了解，我们就 let go。但是这件事情，神离弃这个耶稣基督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全然的背负了我们的罪所带出来的。那耶稣他为什么会喊这句话？有的人说，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怎么样？好像一般世人那种不平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有的一般人都觉得好像，很 angry， 好像很生气，很怀疑，很不明白，才会喊这句话。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哈，有人说有这种感觉，说耶稣怎么了？他是不是不明白、不了解，还是他怀疑、他生气了？其实不是哈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我的神的时候，他已经表示他肯定的，作为神还是他的神，他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动。他喊这句话，其实在旧约里面，哈是引用诗篇22篇第一节，讲到大卫是那位公义的受苦者，是公义的受苦者，哈，指向那一位大卫。啊，这里呢，耶稣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表明说，耶稣就是那位公义的受苦者，哈，他就辨明他自己是那位公义的受苦者，他不是为自己的罪，啊，他是为了别人的罪啊受到苦，哈，好。那这里呢也反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意义哈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其实我当时我就在想说，耶稣在当时他所受的痛苦，他背负全世界人的罪哈，他感恩圣洁的，他背负全世界人的罪，父神掩面不看他哈，这件事情在让我自己很感觉到自己很不配，为什么神会这么爱我？为什么要这么爱我们哈？为他这件事情显现出一个神绝对的公义。跟神极大的爱在里面，因为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给掩面不看，为了什么？拯救我们世人的罪。所以我就感受到这个神更是爱我们，他的爱，但是呢，又他的公义又不能不让，就说不能不这个不可以让这个罪让他过了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。好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可以看，当耶稣喊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后，他是用什么亚兰文喊的，是吧？ 以罗以，以罗以什么巴哈马上洛大尼，这句话哈喊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两难话喊翻出来是我的，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当旁边人听到他讲喊这句话的，以为什么？以为他在喊以利亚，以罗利罗以利亚。为什么他们会以为他在喊以利亚呢？因为这个旧约背景，以利亚是旧约的先知，他有没有经过死亡？记不记得？没有经过死亡，他直接被神用火车火马接上去，所以他没有经历死亡。所以在以色列犹太人传统里面认为，所以以利亚还会再来啊，在以赛亚来之前他还会再来。那他们也认为以利亚是义人的保护者的拯救者，在不闹关头的时候以利亚会出来，就拯救这个义人。所以他们这个旁边有的人也是自己自认为义哈，觉得他是自认为义，所以他们说哦，他是喊以利亚的。然后旁边这个人怎么样，用海蓉浇满醋，然后呢用鱼放上去给他吃，然后说看一样来描述他。所以有的人说他是不是好心啊，拿醋给他喝呢？是不是好心？不是好心哈，从哪里看不是好心？是走旧约的背景，旧背景里有，就是说如果是用醋，就拿醋跟苦胆的认识，是调侃这个人，是轻蔑这个人，是讥笑这个人的意思哈。所以他这个人旁边站着做同样的事情哈，所以他呢就用这个苦胆跟醋拿去给他吃，所以他旁边在讥讽他，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。啊，看一样来对哈，这完全是一种讥讽意识。所以呢，看了耶稣基督真的是受了许多的讥笑，许多的唾弃，许多的背离。然后呢，后面就写了上面啊，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经，还是拿着看好不好？所以就可以对照了圣经经文一起啊。那你就看到耶稣他，然后大声喊叫，怎么样？就气就断了哈。好，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特殊的一件事情。一般钉十字架的人死亡大概多少时间？一到两天的时间才会死 ,OK? 所以后来你说这些钉钉有先产前长他们腿吗？人家希望他们搞快点死，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，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很快死。但后来耶稣因为已经死了，所以就没有再敲断他的腿。所以耶稣他的死是很骤然、很急速的、很奇怪的一种死亡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大声喊叫，他应该死定怎么样？会不会大声喊叫死掉？你们看来人大哥大声喊喊喊，然后死掉，有没有？没有嘛，是不是都是很 weak 了，对不对？都很弱，尤其今天十字架人都是很 weak 了，然后就死掉，就再才死掉。他应该是这种很特殊、很急速的一种死亡，这表示一件事情什么？耶稣具有绝对的主权，可以掌握自己的死亡的时间。他因为在马太福音哈，你去看啊，在约翰福音上马上看啊，马太福音它是约翰福音里面哈，约翰福音好，马太福音的英文版有一个，就是他讲的这句话，他大声喊叫以后 ，He gave up his life， 他主动的给他的生命哈。然后呢，在约翰福音也有讲说，路加福音里面讲说，不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所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死亡是。自己主愿主动自愿的啊，把自己生命交出来。如果没有父神的允许，你也不可能拿走耶稣的生命。OK， 那耶稣这里面他是神嘛，他有绝对之间可以掌管自己死亡的时间，所以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哈。好，好，其实死亡时的景象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好，你们圣殿的几副幔子。圣殿里面有几副幔子？一副，最前台子，两副 ，OK， 两副。对不起，我好像因为我自己也是也才知道不久，OK， 这两副，一副在隔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是一副，那圣殿跟外院之间还有一副 ，OK， 是两副。那这一副是哪一副呢？圣经上没有很明讲 ，OK， 没有明讲。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啊，请看希伯来书里面有十章十九节二十二节有讲，是讲到是里面那一副，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一副列为两半哈。那如果说是内幕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看 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为我们重新开一条路，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敬拜神，直接进入至圣所，因为他已经裂开了，就直接进入神面前敬拜神，就不必再进入大祭司怎么样，一年一次带血进入至圣所，为百姓的罪赎罪啊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。至圣所里面有什么？约柜，约柜上面是什么？基督国，然后呢？施恩座，这种施恩座在里面，施恩座旁边两个是基督国的翅膀，对不对？啊，施恩座下面没声音的是吧？有点声音，好。那是，所以我们知道，至圣所里面，施恩座代表神同在，哈、啊，代表神的宝座在那地方，所以呢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里面，好面见神，为了感谢你自己赎罪。OK， 那现在断这个裂了以后，就是怎么样？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去敬拜神。但是呢，也有人说可能是外面的，因为有的很多人会看见，你百夫长什么都看见。有的人说可能是外面，但是这个是可以抵背，但是因为没有直接圣经的。直接的引用，所以我们不考虑它是外面的啊。但如果即使是外面，也有它的圣经，也有它的含义在里面。如果是外面那个幔子，如果是裂的话，表示怎么样？这圣殿不在，因为它以前圣殿有一个拦住，就是说不让其他的外邦人进入圣殿里面去哈。那现在呢，怎么样？裂开以后，表示说圣殿被毁掉，以后再不需要了。主后七十年，橄榄山讲论里面，耶稣有提到主后七十年的那个圣殿会被毁灭的事情哈。圣殿毁了以后怎么样？就不再需要牛羊的献祭，就不再需要了哈。耶稣自己就一次献上，就永远献上哈。所以说，耶稣自己成为那个圣殿，成为人与神相遇的地方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都可以，但是我们采取那至圣所跟圣所那个幔子。因为那是有圣经上希伯来是直接的 quote， 直接的引用哈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百夫长的反应，他说什么？这真是神的儿子。你会觉得百夫长真有慧根哈，他认得了，这是神的儿子，他跟门徒都不晓得是神的儿子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那时候有没有那种想法？那么百夫长他的认知是什么呢？这真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跟我们一样的认知。是敬拜啊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敬拜他。他是这种认知，不可能哈，应该是不可能。那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也是当时有当时文化的背景在里面，希腊的文化多神论，常常把人怎么样神化，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人，哎哇，这人就跟神的跟神一样，神了 ，OK， 像这种意思哈，他是真的神儿子，但是。如果他没有真的这种认知，那么福音书作者为什么把它写出来干嘛？对不对？他只这样讲的话，写出来干嘛？有他的用意在里面。我们到一开始哈，你看马可福音一开始当第一页，就是说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，OK， 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这边就一开始讲神的儿子，这边提出来。经书作者故意这个时候把这个提出来哈，他刻意的要来记载，要辨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耶稣真正的就是那位神的儿子。他为声音的作者哈，他不是每一样性的细节，每一个写很细节写，他都是选择性的记载一些事情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他就特别把这句话揭露下来，就别的地方没有证据，可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就特别把它揭露出来。他为第一章第一节两相呼应，相呼应 ，OK。第一章第一讲到神的儿子，这边也讲到神的儿子，就很再一次的刻意的就来辨明说，耶稣真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 ，OK。好，那么我们先看了百夫长反应，我们再看了上面有跟随耶稣的妇女们哈，这三位妇女哈，他们叫第一个是什么？摩大拉的玛利亚，第二位是雅各。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是谁呀、雅各和约西是谁？耶稣的兄弟，所以他是谁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直接说是耶稣的母亲，他说 萧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哈，还有一个沙罗米，沙罗米是谁？啊？阿姨？他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，OK？ 雅各和就从这个，你们从另外一个福音书上，好像约翰福音上有讲，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沙罗米。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？是不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？对，卡位吧，替他的儿子们把卡位是吧？就是以后做王的时候卡位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母亲也很有意思的。但他们都是什么呢？都很爱耶稣的，啊，都很忠心的跟随耶稣的妇女哈。OK， 那么在这所有门徒都跑光了，就是这些门徒都跑光了啊，都吓死，都跑光。但是这些妇女还是很忠心的跟随他。那这些妇女们呢？也因此见证了耶稣的死、埋葬跟复活，是何等的福气！他们看到了，所以拣选他们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哈。我们要知道，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怎么样？很低很低的哈，当时地位很低，一般人都看不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，即使最低的地位最低的妇女，神还是那样爱，还是那样看重哈，让他们参与神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啊，就是说。参与到他里面，然后其实到最后呢，这几个妇女还成为第一批的呢宣教士，第一批为什么？天使叫他们去讲，对，告诉他门徒，对不对？让他去讲 ，OK， 就好像宣教士一样哈。所以真是神的恩典非常的大，对这些跟随的妇女啊。下面还有一个人叫什么？亚利马太的约瑟，这人也很有意思哈。他是一个财主。啊，他是尊贵的艺人，那个圣经上讲，什么叫尊贵的艺人啊？就是工会里面的哈，以前工会的艺人，工会是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宗教文化的中心，都在工会里面，所以他工会里面有一些，哎呀，我就不讲，我没时间了哈。工会里面他有很多就是他的一些一些成员哈，他是里面的一个工会，他是工会里面的成员哈，他也是。耶稣的门徒，圣经上讲什么？他暗暗的做门徒，他害怕犹太人，所以怎么样？暗暗的做门徒。OK， 我们到我们等一下可以想想看，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哈？是不是也是暗暗的做门徒哈？不敢说。好，那 anyway， 但是他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放胆去求耶稣的身体。他为什么放胆求耶稣的身体？为什么要那么勇敢的去求？他害怕什么？他害怕什么？因为他是暗暗的做门徒来，所以他求了以后怎么样？人家就会发现他的身份，说哦，原来你跟他是一伙的，是不是？他就会怕自己，应该一般来讲就会害怕自己会暴露他的身份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更害怕自己惹祸上身啊，因为耶稣是一个很有争议性人物，当时犹太。当时那个罗马政府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，有个传统，就说，犯人的家属亲友可以来取身体去埋葬，可以的，但唯有一个例外是叛国罪不可以。OK， 叛国罪都不给。那么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被定罪，他的罪名是什么？他上面钉的什么？犹太人的王，对不对？犹太人王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是犹太人，我们都知道跟什么罗马政府反对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故意给他压上这个名字，他才所以罗马政府才有权，才有这机会能够判他死罪啊，判耶稣死罪，所以立了他有犹太人的王。那所以呢，只有这个叛国罪，不可以把圣女交给他。所以这个约瑟他心里就七上八下，到底有没有？到底会不会给啊？要不给的话会被惹上麻烦，对不对？是会害怕，我们讲是会害怕。但是呢，他真的是一个爱耶稣的一个门徒，虽然是暗中做，但他还是爱耶稣，他放胆去求，啊，不管三七，因为他门徒都跑光了，这些门徒真的是啊，都跑光了啊。所以这个耶稣，这个约瑟他去求哈，求他的身体。结果呢，比拉多有没有给？我们看比拉多的反应哈。第一个，比拉多很诧异，就是怎么这么快就死亡了？ 有异于常人，来，是一般的那个钉十字架要1000到2000天才会说，那他一下他走一共说，他早上9点钟钉十字架，下午3点站起，一共6个小时，这算很快的哈，这算是很快的，是吗？所以他那个可以说，这证明说耶稣死亡是很特殊的，极其特殊的，因为连比拉多都诧异哈，但是比拉多他去问了以后，发现是没错，耶稣已经死亡，所以他怎么样，就把他的尸体就给了这个约瑟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比拉多他认为耶稣是无辜的，并不是像他所说的是叛国贼，要叛他叛国的一个犹太人的王，他知道他不是。记不记得当初比拉多还洗手，对不对？洗手哈，为什么比拉多要把耶稣给他们？就是因为他怕这些犹太人，犹太人这么喊说，他们该杀我们，没有别的王，就把这帽子硬压下去哈，所以他必须给。然后呢，他也是怕引起暴乱嘛，所以他只好把耶稣圣衣交给他们，所以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所以他这时候就给了他，所以这再一次证明耶稣是真的是无辜的。OK， 好，好，下面是耶稣被安葬哈，15节，马可福音15章46节。那耶稣被安葬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约瑟，哦，时间到了，对不起，我得快了哈。好了，他是很尊贵的安葬，我看到他是被一层层包裹起来哈，那个用细麻布包得很好，所以他是很尊贵安放在新坟墓，这个我们可以从其他的那个福音书可以看到哈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妇女，他还在那里看见见证耶稣死亡安葬及复活哈，他成为第一批见证的中心教士啊。好，我们赶快 OK， 下面好可以看到最后耶稣的复活16章哈。啊，我们刚刚没有念，不过你有圣经的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哈。啊，第一个是天使宣告耶稣的复活，并且吩咐妇女们去告诉门徒和彼得。啊，只有这个福音书讲到彼得，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彼得哈，这里特别提到彼得。啊，这里呢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彼得啊？我这里已经写了嘛，喂，彼得可能3次不认主，对，我还得看我的小抄哈。OK， 其他福音书中对耶稣的复活啊描写比较多，讲的比较多。这里呢，马可福音讲的比较少，他要凸显一个问题，就是门徒训练，他凸显出来。因为马可福音他写作有两个目的啊，第一个是讲的他是仆人，耶稣是仆人，然后呢，他总觉得呼召他的门徒要学习他的样式啊，就是门徒训练啊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门徒的失败啊，讲门徒的失败。好，所以这地方就讲了说，他吩咐他去告诉门徒和彼得到加利利见耶稣哈。他到加利利去是他以前耶稣以前就曾经说过的，在马可福音14章28节说，他要先告比他们比这些门徒先到加利利去，不要去等这些门徒来见他哈。所以这里说，正如耶稣曾经说过的，就表示说耶稣所说的话是很有可靠啊，有可靠性的啊。OK， 那这个加利利啊，耶稣说要到加利利去。哦，我们还没有讲一件事，彼得他曾经3次不认主，来，这个时候啊特别要提彼得，是想怎么样？恢复他跟神的关系，恢复他的信心，重建他的信心，特别把彼得拉出来哈，特别把彼得拉出来讲。那么在这个加利利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。旧约的有预言，在以赛亚书9章1节到2节讲到什么？拿弗他利地是吧？约旦河外加利利有光照耀的人，那时候已经讲了加利利地是多么重要的地方。那这地方呢，讲到加利利，我们可以看到加利利是耶稣开始传福音的工作是就在加利利开始的。那耶稣复活以后呢，重新开始恢复，耶稣复活后又重新开始恢复福音的工作，他重新开始工作也从加利利开始啊。那耶稣重新建立门徒，恢复彼得和门徒信心，也在加利利，因为他在那里等他啊，要重新恢复这些门徒的信心啊，也在加利利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一些事情，耶稣在加利利山上上了山，怎么样？颁布大使命啊，颁布大使命啊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，你们有机会去读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能再说了啊。好，那妇女们的反应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读一下他怎么样，害怕，吓死了，然后赶快逃跑哈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 如果你们去看马太福音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咱们去看马太福音28章第8节，他反应什么？哦，大大的欢喜快乐，然后赶快跑去告诉人，然后说是不是圣经讲错了？为什么讲跟写的不同？有没有？那个马可福音讲的说，哎呦，怎么搞？他们害怕逃跑，根本不告诉人，躲起来。那边又写到大大欢喜跑去告诉门徒。其实两个都有，他们先是什么害怕逃跑，不敢告诉人。后来怎么样？信心恢复了，去欢欢喜喜的跑去告诉门徒啊。这两个都有啊。但是马可福音特别什么着重门徒的失败，所以就着重挑这段出来写啊，写说他们妇女的反应是害怕逃跑，什么也不告诉人。最主要还要凸显一件事情，说表明连最忠心跟随耶稣的妇女们都失败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复活的事情啊。好，那么其实啊，真正原来的最早的古抄本马可福音到第8节啪停止了，没了。 OK， 所以很多人看，哎，那好像没完吧，怎么到这儿就结束了呢？所以有人怎么样，帮神的忙哈，加点东西让它圆满一点，就加了后面到第9节到第20节。现在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啊，不敢跟我讲什么。OK， 第9节到第20节哈，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因为它语法的用字跟前面通通不一样。OK， 是后来加上去的。但我们讲圣经无误论的时候，我们讲了原版原文无误论哈，所以这一段加上去的，我们它权威性就没具备权威性了哈，所以我们就如果我们要看的话，你可以去看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啊。我看我这里哪里有哈，我看看啊，这里OK， 其他后面加上，最主要是把其他福音书、其他三卷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一些细节把它总结起来放上去的。 OK， 但是为什么他们第8节结束呢？第一个是马可福音主题是讲门徒训练，注重仆人心态，要凸显出门徒的失败。你去看马可福音，很多地方讲了门徒的失败，马可福音里面很多地方讲了立即起来做事，就是那种仆人的那种，就在工作就在工作哈，所以讲了很多门徒训练，讲了很多门徒的失败，就凸显门徒的失败。那么特别讲了马可福音写成的时候怎么样，是主后60年到70年当中，那个时候福音已经蓬勃的发展了，已经发展出来了哈。那为了使许多增加的信徒知道福音广传乃是什么神的恩典和大能，不是人的功劳。虽然人软弱了，但是呢，福音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停止，继续蓬勃发展。所以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人没有任何的功劳。OK， 所以他主要在想希望让初期教会能够看到这一点，很清楚看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、神的大能啊，做成了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你们如果要看哈，其他的16章9到20节哈，你们去看他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这个给你们去看，他在其他地方有啊，其他地方都有。特别特别有一段讲了他那个，讲了说他们说怎么这些门徒以后怎么样，可以什么举食啊，喝毒物也不死啊什么啊，讲一大堆那种事情哈。但是初期教会有发生过一些类似性，像保罗，对不对？保罗不是故意自己去举蛇了，这蛇怎么样咬到他的手，他甩掉以后也没死，不然以为他要砸死我没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不算是他跟着去举蛇哈。但有一个极端的福音，那个灵恩派，极端灵恩派在美国有一个极端灵恩派，每个礼拜都放蛇看人家去吃，看你有信心。 OK， 你拿起来你不死，你就好了，所以看你有没有信心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这里这个是后来人家加上去，不具权威性哈。所以我们扩16章9到20节我们要小心啊，因为那不是原来有的，是后来加上去的啊。所以你如果你要看相关的呢，这边是其他相关的经文，就其他圣经福音书都有，实际现在也有，我们看那边好吗？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神这么样爱我？为神居然爱我们，把他自己的儿子啊颜面不看，为了我们，然后为了我们的罪。所以有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哈，有没有在上面？ 主啊，有形容像像你。如果说活在有限人可能会唱，如果当天参加过我的妇女查经的话，可能会唱这首诗歌。它歌词很好，上面还有台语啊，我们只要看国语就好了啊。好，我们听，哎，不是这个。啊，这首诗歌我最喜欢的有一段，说我是谁，你如此眷顾，临处贫穷使我富足，我算什么，你竟这样爱我。我说我真的是想不透，神为什么这样爱我？我这么一个不配的人，真的是我满身的罪恶的人，神为什么这么爱我？真的想说，看到耶稣基督所受的那个苦哈，因为父神这样颜面不顾他的时候，他那个苦。受这个苦，那父神自己也苦啊，虽然他以他自己独生儿子，他说也苦哈。所以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凭什么得到神这么大的爱？所以呢，我就请我们的雅竹啊帮我们弹，然后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主啊，有谁能像你》哈。我们这个我们能够看这个思想里的歌词，好吗？
比较久了，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
我知道，知道。
OK， 我有几件事情哈，青少儿童事工那边哈，我们上一次的那个理事会哈开会的时候决定，就是儿童事工配合这个团契七点半开始的这个时间哈，那所以WANA 的 program 呢也是七点半准时开始。就请弟兄姐妹